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得到属天的福分。
请看马可福音第二章23节到28节。马可福音第二章23节到28节。上一个礼拜我们去圣经公会开会，圣经公会基本上是出版圣经的，在一个小组讨论会里面，好几位传道人觉得今天在美国的教会这个都不读圣经，然后讲道也没有讲圣经，所以他们非常关心这个问题。讨论的中间，我本来想讲话，结果没有机会，就错过去了。我心里面想，这个在我们教会却是不一样，在很多教会都有准备圣经，教会有预备圣经，所以你来教堂空手来，也不用带诗歌，也不用带圣经。我们教会立定心志，教会不预备圣经，所以每一个信徒自己要带圣经。每个礼拜天早上我们要一起读圣经，因为圣经的话就是我们的生命的粮，是我们的亮光。今天早晨我就看看我们是不是名副其实的圣经教会，我们大家都有圣经，有没有？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，马可福音第二章23节到28节。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，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，看哪，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，怎么进了神的殿，吃了陈设饼，又给跟从他的人吃，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。对他们说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，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。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，是在耶稣基督生活里面工作当中所碰到的一件事情，那就是主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经过麦地的时候掐了麦穗，然后就放在嘴里面吃。这个法利赛人看见以后就说，看到他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。在人，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，特别是在耶稣的时代，他们在把旧约的圣经里面已经除了圣经本身以外，他们另外规定了许多的这个规条。所以在米迦书里面说，你们定了律法千条，但是你们却心却是没有归向我。那在他们这个千条的这个规律里面，这个规条里面，法律里面，他们不可做的，不可做工法。我们在有些地方有做工法，那他们是有不可做工法。那不可做工法呢，一共有39条。那这39条呢，有归纳作4大类。那当时犹太人大部分，当然有畜牧业，但大部分是做农耕。那在农耕的时候，四大类的事情不可以做，就是在安息日的时候不可以收割。那收割以后呢，要把这个糠秕要除去，然后呢就要把这个，然后就把先把这个谷啊，从这个，我没有做过农夫，不是很知道。 是你割下来以后，你要把那个麦穗呢，在一个会转动的这个轮子上呢，就把那个麦穗打下来。打下来以后呢，再用磨子，用一些工具呢，把那个皮再除掉。那这是一二三大类的事情，不可以在安息日做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第四个呢，就是在安息日不可以做饭，不可以做吃的东西。那现在这个门徒们经过麦地的时候，麦田的时候呢，他们就是犯了这四方面的律法。他们第一个是把麦穗掐下来，然后又用手把它皮搓下来，搓掉以后，然后就当食物来吃。那对这个法利赛人来说呢，这是一个犯大忌的事情，这是犯了安息日的事情。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又怎么样呢？主耶稣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又怎么样？他说第二十五节说，耶稣对他们说，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的时候所做的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这一段事情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二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六节。大卫在逃难的时候，他没有东西吃，他就进到圣殿里面，在陈设饼台上在里面一些陈设饼，他就拿来吃，也给跟从他的人吃。那耶稣用这件事情呢，来说明，来纠正法利赛人对律法的一些错误的理解跟或者看法。那我在想，这个我们读这一段故事的时候，大家会不会想到说，当主耶稣在安息日经过麦地的时候，这些法利赛人怎么也在读经的时候？我们读经的时候发现，就是说他们掐了麦穗，然后法利赛人马上就提出质问说：“看哪，他们在安息日做不可做的事。”大家没想到这是怎么一回事情？那我又想这个问题。后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的教书方法，我曾经提过，耶稣基督教书方法不是坐在教室里面，耶稣没有一个课堂。他连会堂都没有，会堂是法利赛人、撒都盖人所占据的地方，他是一个不被人所承认的一个父子，所以耶稣没有自己的教室，但是他有很多的门徒，那这些门徒就跟着他走，他一面走的时候，他就一面上课。所以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会读到说，你看野地的百合花，他们也不收，也不种，也不收，天父上去养活他们。然后你看到这天空的飞鸟也是不种不收等等，生或看养活他，天父还看顾他们。那就是说耶稣常常用一些食物教材来教导他的门徒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刚好也是耶稣跟门徒一起走路的时候。但是我们知道法利赛人他们是在找尽千方百计要找耶稣的毛病，要找他的把柄来控告他。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在这个行动的里面，在这个人群的里面，有法利赛人掺杂在他们当中。那耶稣也容许法利赛人跟他在一起，他常常在讲道的时候，在教导的时候，都有法利赛人坐在旁边。所以这个问题马上就提出来，为什么你的门徒在安息日做不可以做的事情？换句话说，你的门徒为什么在安息日犯安息日的事情？那犯安息日在犹太人来说是很严重的事情，有的是甚至要用石头打死。耶稣给他们看见的，也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。那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。第一个，我们看到宗教的礼仪固然重要，但是信仰的实行更为重要。我们不是说整天就是守一些律法的规条， 我们也不是说只是来教会里面那礼拜堂来坐一坐，更重要的是说这些做礼拜守主日守安息日都是很重要的，我们不要矫枉过正。我们也不是啊，第二也是说安息日也可以插麦穗来吃，那所以礼拜天我们就可以随便做，要我们想做什么就做。那礼拜天是一个主日，是一个上帝分别为圣的日子。耶稣也不是刻意的要他的门徒犯安息日，但是耶稣说在安息日做的事情，我们这些律法的礼仪不能够超越人的这个需要，或者说我们信仰的实行。那在我们安息日的时候，在安息日的时候我们应该守的时候，我们有可以守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守，那是不是有不应该守的时候？有的时候是有一些例外的情形。那在畜牧时代，在牧羊跟耕农的时代，啊，在第一个世纪的社会，他们的生活跟我们今天不一样。那今天没有，那个时候没有警察，也没有医生护士，有医生，但是那个医生不像我们现在的这种情况，所以今天有很多的人在安息日要上班，在主日要上班，所以我们就不能够把这个律法的字句来用在人的身上，但是我们也不能够扭曲律法的意思，所以我们应该基本上是要遵守主日，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把我们的信仰的实行能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。所以当我们面对着我们生命生活里面我们要实行爱心、饶恕、连续服侍的时候，我们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我们都要显明出来。所以耶稣也在安息日一病，然后后面我们看马可福音的时候就会看到这样的情况。第二方面我们看到宗教的礼仪和人的需要并不是矛盾，而是相辅相成。当人饥饿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？主耶稣用大卫的例子，大卫的个案，当他在逃命的时候，他需要吃的时候，他进到这个圣殿里面吃了陈设饼，那圣经也这里也告诉我们，这个饼除了祭祀以外人都不可以，但是圣经容许也记载这件事情，让大卫跟他跟从他的人吃了。同样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不能够因为墨守宗教的成规而忽视人的。有一个姐妹说，我要今天我不来教会，我要去陪我的母亲，我母亲需要我。我觉得这个是很明确的很明智的一个举动，不是我们每天都有人有这样的需要，但是当人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，礼仪就超过这个需要就超过礼仪。我们不是说来教会就属灵，不来教会就不属，就让我们看见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，我们也能够让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需要，人的需要能够成为一个平行的。宗教的礼仪和人的需要并不是矛盾，而是相辅相成。第三，我们从这一段圣经里面也可以看到也引申到一个应用，就是神圣的礼物用在人的身上就是用在神的身上。像这个陈设饼只有祭司才可以吃，但是当这个人有需要的时候他给他吃的时候，这也等于是吃在神的身上，用在神的身上。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里面，我们照理是应该讲一些圣诞的事情，所以今天晚上不是晚上，今天早晨跟大家讲一个圣诞故事。这个故事是 William Barclay 一个英国的圣经学者讲的，我 在这里讲给大家。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，在东方有几个术士或者博士来朝见圣婴。那一般人是说三个博士，因为但是实际上是几个我们不知道，但姑且我们因为他们带了三个礼物，所以我们说大概有三个博士，那一个人献一个。那今天我要讲的这个故事是第四个博士，他的名字叫做亚特宾 Atobin 亚特宾。那亚特宾跟其他的三个博士一样，他们都要去朝见新生的新生王圣婴耶稣基督，但是他们是从不同的地方要集合。那他这个第四个博士，他带了三样的礼物要送给这个新生王，一个是蓝宝石，一个是红宝石，一个是明珠。那他走路的时候呢，他在路上刚好遇到一个患病发高烧的人，怎么办呢？如果他去帮助这个人的话呢，他就会跟那几个人就落掉，就是他们走掉，他就把他落在后面。但是他看到这个人生病的人呢，他又不能够不顾他，他又不能够放心说就让这个人就发高烧甚至死掉。但是如果他要去不理他的话，他就这样走掉的话，不理他可以跟上，如果他理这个人的话，那些人就走掉。那最后他还是决定他要留下来照顾这个病。等到他照顾好了这个病人以后，他再起步的时候，他跟那些人已经离开的距离很远，所以他自己要单独一个人去朝圣。那这个时候他也需要，因为他要赶路，所以他需要就雇用骆驼跟一些服侍他的侍从，然后经过一个很漫长遥远的沙漠地带。为这个缘故呢，他就变卖了一件礼物，就是蓝宝石。他卖的时候他很心很疼，但是呢他必须要这样做呢，他才能够及时赶到去朝见那个新生王。他来到伯利恒的时候，约瑟、玛利亚还有这个婴孩已经离开了，已经离开了。所以他在伯利恒的时候，他还要寻找，还要寻找这个小孩。那他正在寻找的时候，他就碰到一些罗马的官兵在那里一家一家的搜。他知道那个时候希律王下了命令，两岁以下的小男孩都要被杀，所以罗马的兵丁就去搜家。那这个时候他刚好走到一家门口，他看到里面有一个母亲抱着一个小孩在那里大哭。在这个时候他就站在那个门口，他人也挺高大的，然后那个罗马的官兵追过来的时候，他就把一个红宝石就给了这个军官。这个军官看了这个红宝石就跑掉了，就走掉了，所以他牺牲了这个礼物，就救了一个小孩的命。然后他就在那个地方漂流了30多年，始终都没有找到新生王的下落。有一天他到了耶路撒冷，听说有一个耶稣要被钉十字架，他想这个可能就是他所要寻找的王，所以他就赶快的跑去哥哥他山顶，要把他唯一剩下来的这个明珠来想借此来救回耶稣的生命。当他正在走着的时候，他看着一群的士兵在围绕着一个女孩子，这个女孩子就在那里不停地 喊叫说救命啊救命啊，因为他的父亲欠下了一笔债，他们要抓他去把他卖为奴婢，然后用那个钱来还债。这个亚特宾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，他的心就再一次软下来了，他就很伤心的难过的把他最后的一个礼物，就是那一颗明珠，给了那个士兵，就换取了这个女孩子的自由。忽然间天色大变，变黑了，地也震动起来，一块砖石头，砖石不知从什么地方飞过来，就打在亚特宾的头上，他便半昏迷的躺在倒在地上。那刚刚救出来的这个女孩来服侍他，他这个亚特宾偶尔开口移动他的嘴唇，说，他说，我的主啊，我可曾看见你吗？当我看见你饥饿的时候，我可曾否给你吃？你渴的时候，我可曾给你喝？当你做客旅的时候，我有没有接待你，给你住宿？当你赤身露体的时候，我有没有给你衣服穿？当你在狱中的时候，我有没有来探望？33年来，我不断地寻找你，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见你的面，也没有服侍过你。就在那个时候，他从老远听到一个声音，这个声音说，真的，我告诉你，当你把这些事做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，亚特宾含笑而离开这个世界。我们在想，他心中应该知道，他带来的三件礼物已经送到新生王的。我们在守律法，什么是律法的经历？啊，在这段圣经里面，我想总结的跟大家提五件事情。第一个，从法利赛人的角度来说，欲加之罪，何患？想要找毛病的话，一定会找到。但是主耶稣是完美的，人在他身上找不到毛病。第二，遵守律法的经义，而不是守律法的字句。第三，人的需要超越神圣的律法。第四，内在的诚心比外表的敬虔更重要。第五，人比物更重要，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，安息日是为人预备的，人不是为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在这个特别的季节当中，我们更是思想到，我们不是在律法的捆绑之下，说我们应该做好事行善事受到拦阻。主，我们知道真正的奉献是发自我们的内心，真正的奉献不只是口头上，而是行为上。我们也知道你愿意我们顾念有需要的人，因为坐在人的身上就是坐在你的身上。教导我们晓得怎么样遵守你的话语，实行在我们的生活中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 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